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旧约中的比喻，杨天成老师主讲。
今天我们继续来研读耶利米书的比喻。我们所选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24章1到10节，就是两筐无花果的比喻。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比喻的背景。其实这个比喻或者意象的历史背景呢，是在主前597年。大家可以参考列王记下24章10到17节。犹大第一次被掳的时候，约雅敬王和一些重要的国民被掳去，在本地留下的百姓呢，都是经历重大的危机之后能够存留下来的人，他们不再经历那些让人心痛的事情了，所以当时那些留在本地的百姓对于未来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以为自己的民族有机会再复兴起来。新的君王西底家甚至试图背叛巴比伦，不过有些假先知说出一些虚假的预言，他们说百姓很快就可以回归自己的地方。耶利米先知看出假先知所说的都是荒谬的言辞，因为他知道犹大将来的确会复兴，神的子民可以期待新时代的来临，被掳的百姓将会回归，但不是在西底家这个时代发生。那个时候犹大正在面对非常严重的危机，所以这个民族一定会败亡的。耶和华以两筐无花果做比喻，就是一筐非常好的无花果以及一筐非常不好的无花果，作为被掳的人和留在耶路撒冷的人之间的对比，指出将来的希望会落在被掳回归的犹大人身上，而不是西底家一党的人身上。这个比喻呢，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无花果的比喻，耶利米书24章1到3节。第二部分极好无花果的解释，耶利米书24章4到7节。第三部分极坏无花果的解释，在24章8到10节。我们先来分析这段经文，然后呢，再看看当中的属灵意义，希望从这个当中可以得到一些生命的反思。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耶利米书24章1到3节，就是描绘无花果的比喻。经文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的首领并工匠铁匠从耶路撒冷掳去，带到巴比伦。这事以后，耶和华指给我看，有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无花果，好像是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于是耶和华问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无花果，好的极好，坏的极坏，坏的不可吃。这里的文体结构非常的简单，交代了时期、比喻、耶和华的提问和耶利米的回应。24章1节清楚地提到约雅敬和一些重要的国民被掳的事。约雅敬在这里被称为耶哥尼亚，这个称呼已经在耶利米书22章解释过。犹大的首领是指内阁的官员，工匠可能是指守门的人， 因为守护宫门的人负责开门，他们与经营门锁的铜匠很相似。还有一些技术人员，他们都是重要的国民。虽然这些重要人物被掳，一定会令全国的百姓感到惊讶，但是百姓慢慢地恢复到正常，特别是在西底家的带领之下，百姓生活得很不错，所以他们都以为这些被掳的人很快就可以回来。不过百姓心里所想的东西并不是事实，所以耶和华向耶利米先知发出无花果的比喻，将两筐无花果指给耶利米看。这两筐无花果放在耶和华的殿前，一筐是极好的出熟的，一筐是极坏的不可食用的。提到出熟的东西，我们会想起生命记26章5到10节献祭的话，可以献出熟的祭物，坏的就不可以献给耶和华，不然就干犯神的全能。坏的无花果甚至不可以放在殿的面前。无花果通常有两次收成的时间，第一次是在5月到6月初，第二次是在8月、9月的时候。早期结出的果子是好的，那就是出熟的果实，坏的就是在8、9月份之后，因为它们放在那边已经太久了，就会腐烂。其实无花果被视为最好的珍品。这个时候耶利米留心神的教导，究竟神以两筐无花果的比喻向他说出什么样的事情呢？让我们进入这个经文的第二部分，就是耶利米书24章4到7节。神在这里解释极好的无花果的比喻是什么意思。让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被掳去的犹大人，就是我打发离开这地到加勒底人之地去的，我必看顾他们如这好无花果，使他们得好处。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栽植他们，并不拔出。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刚才我们已经说过，极好的无花果就像出熟的果子，它们被视为最好的珍品。在国家遭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将百姓分为两种人，就是好的和坏的。一筐极好的无花果就代表那些被掳到加勒底的人，神会在他们当中兴起那些属于他的人。但以理、以西结三个希伯来少年人以及约雅敬，他们都是在这一筐极好的无花果之中。其实这群人是第一群被掳的人，他们都是百姓当中的精华。神为了保守这个民族的元气，所以将这些精英安放在外邦，使他们可以休养生息，将来能够成为民族复兴的核心人物，所以神要使他们得着好处。在耶利米书24章6到7节，神解释了自己对被掳的百姓的看顾，这让我们感受到神对他的百姓的爱。神的眼目不但看顾被掳的百姓，使他们得着益处，神没有打算纠察他们，反而定睛看着这些被掳的百姓，坚持要向他们降服。其实这与之前审判的行为很不同， 因为神要审判的时候，通常都是要降祸，而不是降福。神会以必临到、变脸、话必要立得住等等的句子来表达神的失望和愤怒。不过这次耶和华使一些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其实都是出于神的旨意，神将来必使他们归回。另一方面，神也说要重新建立和栽植这些被掳的人。神这样的应许带给被掳的百姓希望和力量。然后神说，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这句话在旧约圣经里只出现过一次，类似的句子呢是在耶利米书32章39节，这里说我们要赐他们同心。这里说明了神要将律法写在百姓的心里，使他们每个人都认识神，也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让百姓一心来归向神。这个比喻对被掳的人来说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另一方面，神也借着这个比喻责备那些逃避被掳命运的百姓。这些人以为自己比那些被掳的人好得很多，其实呢，他们滥用了神的容忍。第三部分就是在耶利米书24章8到10节，神在这里描述极坏的无花果。究竟极坏的无花果是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先来读这段经文。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以及剩在这地耶路撒冷的渔民，并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都交出来，好像那极坏、坏得不可吃的无花果。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到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弟兄姊妹，我想你已经留意到耶利米书24章8到10节跟24章4到7节的内容有很大的差别。24章8节同24章5节有一个非常极端的对比，因为耶利米书24章8节说，这些没有被掳去的百姓一定看不见神拯救的工作。这些没有被掳的百姓，包括君王、首领和平民，留在耶路撒冷的百姓，可以说是被弃绝的一群人。到了约雅敬王不再效忠埃及，转向巴比伦的时候，有不少人逃到埃及去逃难。有关的记载呢，我们可以参考耶利米书44章27节。虽然这些百姓试图逃到另一个地方去避难，但是他们不能够躲避神的审判。究竟神对这些百姓实行什么样的审判呢？神要将他们驱逐到不同的地方，其中一部分仍然留在耶路撒冷，或者留在埃及，不是全部都流落到其他的地方。不管怎样，神在这里说得很清楚，这些余留下来的没有被掳的百姓，除了要被赶逐之外，他们也要被凌辱、笑谈、讥刺、咒诅，甚至要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这些百姓从神所赐给他们的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其实类似的内容呢，曾经出现在《申命记》28章37节，《列王记上》9章7节，《历代之下》7章20节，《耶利米书》多个地方也谈到有相关的事情。 其实凌辱和羞辱曾经出现在耶利米书六章十节，他们是两个相同的词语。笑谈是类似箴言的短句，也是当事人的一种口头禅。讥刺是一些很尖刻的话。咒诅是指人们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地方都变成了荒场。接着提到的三种的灾祸，就是刀剑、饥荒和瘟疫，出现在耶利米书14章11到12节。神使这些灾祸临到他们。其实这三种的灾祸是相连的，有战争就一定会导致粮食短缺，而战争的伤亡一定会引发瘟疫。耶利米书24章1到10节的记载当中有两条路线，就是两筐无花果，一筐是好的，一筐是坏的，解释非常分明，是好的是坏的，是眷顾还是咒诅，两者之间非常的明显，任凭百姓自己去做选择。另一方面，神的计划其实非常的明显，被掳的人得到了神的保守，余留下来的百姓却没有蒙神的赐福。被掳的人好像被神赶出去，其实他们以后必定能够归回，参与复兴民族的工作，这是留在原地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事。唯有这些将来被掳归回的人才能够从事复兴民族的工作，因为他们有新的圣约保守他们的心，他们的生命被更新，所以才有全新的开始，这是民族复兴的基础。当我们回到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的经历，其实与第一批被掳的百姓有很相似的地方。当年亚伯拉罕奉神的差遣到了陌生的地方，他在神的计划里面得到了神的眷顾，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现在那些被掳的百姓得到主的保守，其实有神的美意。既然这是出于神的旨意，神必定与他们同在。接下来我们来看两筐无花果的属灵反省。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当时的第一批被掳的百姓，你会不会觉得神在当中有他的美意呢？被掳就好像你成为其他国家的奴隶，完全要听命于其他的人，感觉一定不好受，没有自由，失去了原来尊贵和重要的身份，你失去了一切，怎么会有好事情呢？相信当时被掳的百姓，他们的心里会很难受，甚至可能会怀疑神在哪里，神真的在眷顾他们吗？当我们读到两筐无花果的比喻的时候，知道一切都是出于神，就连被掳都是神的旨意，其实不是容易接受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神的旨意难以测度，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非同我们的道路。在这个时候，这些被掳的百姓最需要的是对神完全的信靠，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绝对的不能放弃，也要对神完全的顺服。他们的盼望是从神而来，而不是从环境而来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好像被放逐，落在一个很艰难的处境当中，好像一切都没有指望一样？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以为被掳就是坏事，是被神弃绝了，留在原地就是好事，是神赐福的。其实呢，在神的眼里 刚好相反。好的无花果代表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犹大人，并不代表他们是好的国民，因为他们的心仍然敬畏神，所以神也必看顾他们。神应许将来领他们归回故土。坏的无花果代表仍然留在犹大国或者逃到埃及的百姓，他们都是自以为是的人，以为留在犹大或者逃到埃及必定能够蒙神的赐福。不过这与他们的想法正好相反，神乃是要借着被掳的过程来炼净自己的百姓，神看顾赐福给他们。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认为生活顺利无风无浪的人生都是蒙神赐福的人生，不顺利的人生，例如遇到疾病、死亡、关系破裂，或者遇到其他的意外，就一定是出于神的咒诅。但是如果艰难和困苦能够使我们更加的坚毅，逆境也就是祝福。事事顺利的环境如果会使我们离开神，顺境也会变成咒诅。因此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求主来帮助我们，靠主来刚强起来。生活顺利的时候，我们也求主来教导我们，善用这些平安平静的时间，好好的把握机会来侍奉神。希望今天分享的比喻可以使你我属灵的生命更加的壮健，对神和对生命的经历有全新的看法。